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6月19号在北京表示，他在为期两日的访华期间与多位中方官员进行坦率、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对话，并一再强调两国高层官员保持直接沟通对解决分歧和确保两国竞争不会导致冲突的重要性。布林肯在星期日抵达北京，并立即与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内的多位高层官员举行了为期两日的会晤。布林肯在离开北京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这次前往北京主要与中方讨论两国之间的一些重大分歧，同时表明两国在利益重叠和跨国挑战方面进行合作的意愿。在北京，我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对话，亦都和我的对等官员王毅主任和秦刚国务委员进行坦率、实质性和建设性的会谈。布林肯说，双方同意有必要稳定关系。布林肯又说，布林肯表示，他和中方官员就一系列重大国际地区挑战和双边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我就我们及其他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的挑衅性行动表达关注。布林肯说，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一6月19号拒绝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就警方检取手机内新闻材料提出的上诉去到终审法院的申请。较早前黎智英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国安法指令法官做出的授权国安处检取他两部手机内资料的决定，但上诉被原告庭和上诉庭驳回。黎智英跟住再次申请上诉到去终审法院。警方安处2021年8月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时候检取两部 iPhone 手机，黎智英入禀司法复核争辩警方无权根据国安法的实施细则申请手令检取手机内的新闻资料。据香港明报报道，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副庭长关淑卿及上诉庭法官朱芬玲星期一在拒绝判词中称，不能够在这个阶段批准就该案在原讼庭及上诉庭审理时未曾涉及的法律议题。北韩劳动党自上礼拜五起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北韩官方传媒星期一6月19号报道，上个月的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在会议上被指责为最严重的缺陷，近期将会准备另一次发射。北韩在5月31号由千里马一型新型卫星运载火箭搭载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发射，然而火箭中途失去动力，连同卫星坠入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在星期日结束的为期三日的执政党会议上，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就发射失败和北韩为实现武器库现代化所做出的努力进行深入讨论。北韩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分析指出，瞬息万变的半岛安全形势要求北韩不断加强自卫能力，并建设加速强大军事技术能力，要使到美国和南韩面临克服不到的安全危机。台湾 TVBS 民调中心星期日6月18号公布2024年总统大选最新的民意调查，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以 33% 的支持度一举超越民进党、国民党两大党的候选人。台湾总统大选将会在明年1月13号登场。TVBS 的民调显示，柯文哲的支持度相较上个月增加一成，达到 33%。 民进党推派的副总统赖清德支持度 30% 居次，国民党推派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大幅下滑，支持度仅剩下 23%，位居第三名。执政民进党在过去一段时间深陷台版 MeToo 风暴，党内多名政治人物被爆料性骚扰，连带影响赖清德的声势。至于侯友宜，则是因为 核內幼兒院餵食幼童巴比托類藥物，市政府處理不當，民眾的不滿反映在總統的行程上。英國官員星期日6月18日表示，隨著烏克蘭部隊力爭將俄羅斯軍隊從佔領地區趕走的反攻初期階段展開，雙方都遭受到嚴重的傷亡。據美聯社報導，英國軍方官員在例行評估中說，俄羅斯傷亡可能會達到今年3月份巴赫穆特爭奪戰高峰以來最高的水平。據英國情報顯示，雙方最激烈的交戰集中在東南部扎波羅熱省以及東部頓涅茲克省的巴赫穆特周邊及更加偏西的地區。最新報告顯示，烏克蘭部隊在這些地區展開反攻，取得少少的進展，而俄羅斯軍隊則在烏克蘭南部展開了相對有效的防禦。烏克蘭軍方在星期日早上發布的例行更新中說，在過去24個小時，俄羅斯進行了43次空襲、4次導彈打擊和51次不同的火箭攻擊。氣候變化影響全球，一連串衍生的危機更壓垮了負債沉重的國家。世界各國領導人這個星期將齊集巴黎，為氣候變遷下的新時代構想出一套全球融資。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新全球金融公約峰會旨在建立新共識，來到實現解決貧困、壓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和保護自然等全球目標。為期兩日的峰會將於星期四6月22日開始，屆時將有大約5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齊聚一堂。這一場峰會更似是為了在未來幾個月登場的一系列重大經濟和氣候會議之前，各方先分享想法的平台。台面上的想法從對航運、化石燃料或金融交易徵稅，到貸款創新以及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結構性反思。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印度总理莫迪是在这个星期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印太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预计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已经是非常之牢固的伙伴关系，加强两国对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莫迪自2014年出任总理以来，几乎每年都到美国访问，但这次美国之行是2009年以来印度总理对美国进行的首次正式国事访问。目前公布的行程显示，白宫将以最高礼遇接待莫迪，其中包括白宫国宴和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个将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访美之行，亦都是外国首脑访问史上与众不同的一次。印度时报星期三的一篇报道是这样说，印度引述印美双方官员说，除了盛大的仪式和庆祝活动之外，美印两国还将会进行大量的实质性的内容，并且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作出多项重大宣布。国事访问的庄重和实质性部分将会完美地相辅相成，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斯坦福大学南亚研究学者亚尔赞·塔拉波雷对美国之音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可能是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说，虽然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如果这次峰会好像外界所预期，那这个可能是一个真正将美印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拐点。莫迪计划当中的国会演讲将为他第二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位之前是只有丘吉尔才能够享有的殊荣。英国经济学人星期三的一篇报道是注意到，报道说这个的两国关系是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和紧密，是因为美国的两党都将印度视为在与中国不断升级的竞争当中是不可或缺的盟友。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塞蒂星期三说，这个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他对印度教徒报说，而且现在正值一个历史性时刻，他们从来未见过美印关系如此深入和广泛。加塞蒂的前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杰出研究员贾斯特说，基于共同利益和很多相同的价值观，多年来两国之间的伙伴一直是不断加深和扩大。 贾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已经是持续了二十几年，跨越了两国不同的政府和政党。美印最近在莫迪启程之前展开一系列的密集的高层的接触，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印度的访问。沙利文在星期二在新德里表示，话当我们是展望莫迪总理是在华盛顿进行的国事访问的时候，这次访问当中很多成果不单只是纸上的要点。他说他们的根本的目标是消除在国防贸易、高科技贸易、双方投资和两国的科学家合作当中是存在的障碍。此前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星期都对新德里进行了两日的访问，期间美印两国宣布成立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并且讨论了为未来几年的国防工业合作制定路线图，推动在尖端技术领域合作。多年来印度一直主要依赖俄罗斯来到满足他们国防的需求，但这个趋势似乎正在发生转变，印度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求从美国采购装备。据美国商业新闻网报道，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访问印度期间还与印方系讨论了转让美国喷气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的交易。报道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预计这项交易将会在本月稍后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华盛顿期间或者是之前签署。长期以来，印度一直从美国购买大型武装无人机表示兴趣。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谈判代表寄望于莫迪此行期间敲定购买几十架美国制造的武装无人机的交易。消息人士还透露说，预计莫迪和拜登还将会讨论两国联合生产军火和装甲运兵车等。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个月曾经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目的在于强化台湾阻压中国侵犯能力的十项政策建议，其中包括邀请印度加入北约加机制。除了北约成员之外，该机制还将会包括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南韩和以色列。国会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政策建议报告说，美国应该加强北约加安排，将印度纳入其中。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塞蒂没多久之前在谈及这个委员会这个建议的时候，亦都曾经说，在他看来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这个取决于印度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他们最合理的。加塞蒂在接受印度的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还强调，美印正是扩大的防务合作。有时他说，他们与印度的合作是比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都更加是紧密。此前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朱利安·史密斯亦都曾经暗示北约愿意接纳印度，说北约联盟当然愿意与印度进行更多的接触。史密斯在一次与媒体的座谈当中说，如果印度有兴趣，北约在参与方面是开放的。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印度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立场一直是一些批评人士关注的焦点。印度大举增加购买俄罗斯石油，在联合国投票当中弃权，避免批评普京等等，都被视为印度已经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证据。但是在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迹象显示美印关系因此受到影响。曾经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贾斯特说，美印两国都意识到他们不会在每个问题上完全一致，但彼此建立一种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合作并且坦诚公开地讨论所有问题的关系。贾斯特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官员并不期望印度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美国官员赞赏印度发表的关于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和平解决争端的声明。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史密斯在一份的报告当中指出，印度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并非完全袒护俄罗斯。他举例说，去年三月当俄罗斯希望印度支持安理会通过一项是有利于他们在乌克兰立场的决议的时候，新德里是加以拒绝。而且去年八月当乌克兰平民在布查是被俄罗斯军队屠杀的时候，印度政府谴责了这个暴行，并且呼吁进行国际调查。史丹福大学的塔拉波雷说，即使美印在俄罗斯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亦都可以将这样的问题放在一边。他说，当涉及中国的时候，这个并不会阻止他们在这个地区进行合作。外交政策专栏作家、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野莫汉最近写文章说， 是虽然印度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持矛盾的态度，但西方仍然希望印度能够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莫汉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写文章说，华盛顿最近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的技术，包括喷气发动机，凸显出拜登政府希望加强与新德里的关系，渴望将印度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一起纳入新的全球供应链的网络。澳大利亚亚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普兰德拉贾恩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莫迪和拜登都明白彼此对彼此的重要性，特别是一个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挑战美国霸权，并且通过边境冲突在军事和战略上对印度构成困扰的时代。最近印度的两艘的航空母舰编队在阿拉伯海展开联合演习，印度海军的新闻稿说，这次的海军实力的展示凸显了印度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地区稳定和在海上领域促进合作伙伴关系的承诺。国际战略研究所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高级研究员奇尔兹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个不是一个小小的成就，它凸显了印度海军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操作多艘航空母舰的军队之一。印度在全球火力指数没多久之前公布的排名当中位居第四，仅次于美俄和中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印度可能拥有90至110件的核武器。印度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印度洋的中心位置，扼守了印度洋上的南北要冲。世界两大能源通道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分别位于印度洋东西两侧。在经济领域，根据标准普尔全球和摩根士丹利去年底的数据，印度有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舒曼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面是写文章说，印度在几时和出于什么原因是倾向于哪一方，就可能会决定美国或者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大国竞争当中的胜出者。印度在应对中国方面的很多的措施甚至超越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美国禁 TikTok 的呼声当中虽然大，但真正的有所行动还是遥遥无期的时候，印度早在几年前就下架 TikTok 在内的几十款的中国软件，最近还驱逐了所有的中国记者。针对印度可能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当中发挥的潜在作用，一些中国战略分析人士似乎早已深感不安。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辛格说，在中国战略问题专家看来，美国的印太战略虽然可怕，但是没有印度不过是阳光下的泡沫虚，招虽多实招少。辛格在题为《中国对印度战略论述演变》的论文当中指出，中国的战略家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威胁是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地缘框架，对中国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而印度一直是决定印太战略成败的关键变量，没有印度就没有印太。新德里虽然是四方安全对话的一员，但同时都加入了中俄为抗衡美国而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去年五月，莫迪在东京四方峰会上与拜登亲切交谈之后没多久，又现身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上合组织会议，与习近平和普京合照。贾斯特大使指出，印度一贯坚持战略自主、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不会改变。鉴于印度在国际事务当中长期坚持的这个立场，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舒曼在大西洋月刊写文章说，这个使到印度因此成为世界上终极摇摆国家。在印度是否应该加入北约家的问题上，印度第一邮报的最近一篇评论说，印度完全可以在不将自己束缚在任何条约框架的情况下享受作为美国盟友的切实利益，而且无论是加入北约家还是传闻当中的将四边机制升级为正式防务同盟关系，都意味着印度将会为此放弃自身的大国雄心。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生最近明确排除了印度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苏杰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北约的模式不适用于印度。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专家贾恩说， 华盛顿和新德里虽然都将自己视为应对中国战略挑战的强大伙伴，但是印度对俄罗斯在能源和军事装备方面的依赖，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和处理中国问题所采取的对华与外交的策略等，都限制了任何关于印度美国军事联盟的讨论。美国在1951年分别与日本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和澳新美安全条约，与这些国家正式确立了联盟关系。史丹福大学的防务问题专家塔拉波雷说，彼此之间的除了是政治传统等因素之外，美印难以形成盟国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的武器系统相距甚远。话当时美国的这些盟国的国防体系仍然在初建过程当中，彼此之间后来的发展比较容易兼容，但美国和印度之间已经错过这个历史的机会。他说，从历史上来看，美印武器系统的发展并不协调，彼此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差异，因此将他们好像结盟盟国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贾斯特大使说，美印加强伙伴关系亦都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中国的崛起是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但这种伙伴关系并非目的在于是为在于是对抗中国而设计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正在向越南的专属经济区派遣更多的船只，这些船只的频率和时长自从5月初以来是有所增加，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艘载有大量随行人员的勘探船长达近一个月的侵扰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船只正驶过越南水域内的敏感区域，越南专属经济区从该国海岸向外延伸200海里。專家表示，中國研究人員、海警和民用船隻出現在這些水域，除了騷擾越南的石油和天然氣營運之外，還表明北京在資源豐富的水域推動有爭議的主張。何來拒絕北京的九段線，這個是中國用來宣稱對南中國海擁有幾乎完全管轄權的地圖分界線的講法，而且顯然不單止是政府官員這樣看。中国认为他们很强大，他们更加好，所以他们有权在东海随意侵扰任何地方，即使他们知道这个是非法的。一位住在胡志明市的26岁男子对美国之音说，考虑到讨论政治问题和使用越南语称呼这个海域的影响，他要求匿名。他说，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政治上的烫手珊瑚。史丹福大学南中国海妙手项目负责人雷鲍威尔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侵扰已经成为惯例。他说，中国希望将它变成常态，以至于越南不再做出反应或者抗议。6月10号中国巡逻舰中国渔政310和豪华客船332号驶过靠近越南前哨和两国之间的冲突点万安滩附近的油气田所在的专属经济区。2019年中国海警和勘探船在万安滩附近活动，导致越南和中国海警之间长达几个月的对峙和外交抗议。他们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逗留了大约30个小时，主要是在他的石油和天然气营运区域中， 鮑威爾寫到，這個是在向河內傳達中國對這個水域具有管轄權的訊息，一個遠非近期的唯一一次侵擾。6月8日世界最大海警船中國海警5901號在萬安灘附近活動，5月23日到6月4日中國海警5403號亦都在越南專屬經濟區附近的石油鑽探區域行動。據鮑威爾稱，在自2019年以來最粗暴的侵擾事件中，中國科考船向陽紅10號在越南的專屬經濟區內作業了近一個月，從5月7日到6月4日這艘科考船有時兩側有多達12艘船陪同，主要圍繞俄羅斯和越南公司領導的聯合石油和天然氣營運區域作業。儘管各個國家都可以通過其他國家的專屬經濟區，但並未授權的勘探是禁止的，並且如果不事先通知的話會被視為具有敵意。向陽紅十號反常的航行路線凸顯了北京主張它有爭議的管轄權。在為期四個禮拜的時間裏面，這艘科研船隻在中國的永暑礁和越南水域之間往返，這艘船隻並未有走直接的路線，而是選擇東北方向的路線，距離越南中南部沿海城市芽莊約85海里。鮑威爾說，這個只是他們展示自己可以隨時穿越越南專屬經濟區的另一種方式，除了發出訊息之外並沒有理由去經過那裡。雖然最明顯的意圖是恐嚇能源勘探，但它可能只是北京整體目標的一部分。越南研究人員范文寫道，探索南中國海深處已經成為中國獲取經濟發展和軍事情報的寶貴訊息的戰略。泛民是監測海上交通的非牟利組織南中國海幾時倡議的負責人。泛民說，中國一直都向南中國海的外國專屬經濟區輪流派遣科研和勘探船。他補充說，中國海警的船隻每日都在爭議領土的敏感地點行動，他的組織在越南石油和天然氣區塊附近見到過中國漁船。越南漁民經常捲入衝突，2014年到2022年期間98艘越南船隻都被中國船隻擊毀。胡志明市的經濟金融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阮世芳說，對河內來說，回應中國的侵擾是一個棘手的平衡舉措，越南方面的任何小失誤都可能會使到衝突升級。阮世芳說，這個是非常困難的。在5月18日的記者會上，河內針對向陽紅十號長達一個月的入侵做出罕見的聲明，越南外交部發言人范秋桓敦促中國撤回科研船、海警和漁船，並尊重越南的主權和管轄權。阮世芳說，在對外如何保護他的主權不受侵犯，以及對內如何管理民族主義使他不損害國家的合法性方面，越南需要非常小心，這種摩擦可能會增加的。阮世芳說，這種情況將來會再次發生，並且會更加激烈。一名28歲的胡志明市本地人相信越南政府正在採取足夠的措施來到維持穩定，越南政府將知道如何處理這些情況。他說，由於敏感話題他要求匿名，我認為越南政府善於和他們打交道來到避免戰爭。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指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聞應用程序。
为了提高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吓阻力，日本和美国联合菲律宾组成围堵中国的新安保协议架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获总统拜登指派在6月16日在东京与日本国家安保局局长秋叶刚男、菲律宾国安顾问安若举行首次美日菲三方防务合作会议，考虑到中国试图在区域内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和北韩的挑衅，为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三方在会议当中确认未来将会定期就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安全战略召开会议，并且定期在南海中国是举行联合演训。美日菲三方一致认为，好像在6月初三方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习等活动是很重要。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菲律宾海岸巡防队6月7日先结束在菲律宾巴丹省马里韦莱斯港口附近海域首次举行的肩并肩三边海事演习，以强化联合行动力保卫海域安全。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透过邮件向美国之音说，好像是任何欺凌或者是侵略性的极权主义的政权一样，对抗中国的武力威胁只能够通过武力威胁来到阻止。日非是位处于第一岛链，是阻止解放军进入太平洋的战略要地，自然是美日同盟强化太平洋防卫的有力的伙伴。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美日菲合作解決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的可能性是很少，但非常有可能進一步穩定南中國海的局勢。他指出，前任菲國總統杜特爾特曾經嘗試透過與北京親善的方式來到換取北京不對菲律賓的主權進行進一步的侵蝕，但是並沒有顯著效果，甚至是有時反而令到情況更差。現任總統小馬科斯上台後轉而採取加強與理念相近的國家之聯盟的關係的方式來到嚇阻中國，特別是與美國和日本。
菲律賓對中國從親善到嚇阻的這個轉變過程中，在印太區域裡並不算是一個單獨的特例。
他說菲律賓對中國從親善到嚇阻這個轉變過程當中，在印太區域裡面不是一個單獨的特例。澳大利亚、台湾、南韩、日本其实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亦都获得相同的结论，这个就是吓阻对中国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美国想要成功地扮演一个成功的离岸平衡手，是平衡中国的话，前提是要能够与当地的小国紧密合作，这样才能够更能在印太区域投射权力。台湾青平台基金会副研究员江维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从近期美日菲安全合作关系持续深化观察，美方已经有意识地积极将菲律宾拉入他们主导的几项迷你多边合作当中。
五月十日，美菲举行了史上第一次的三方海巡联合演习，当时澳洲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而在本月的香格里拉论坛中，日本、美国、澳洲与菲律宾也举行了他们史上第一次的四方国防部长会谈。
他说五月的时候，日美菲举行了史上第一次的三方海巡联合演习，当时澳大利亚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而在本月的香格里拉论坛当中，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亦都举行了他们史上第一次的四方国防部长会谈。江维哲指出，在这个脉络之下，由于菲律宾军事实力较弱，美日方都是担心菲律宾会成为第一岛链的被突破口，因此今年稍早就有消息传出，日方希望启动一个涉及三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安全保障事务磋商机制。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纽瑟姆说，日本在启动美日菲三方安保合作机制方面显得最为积极。他说，与几年前相比，日本显然更加积极地加入防务合作和实际行动，这个在日本战后的防卫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认为美日菲三方会谈与6月初的联合演习是为了吓阻中国发起战争或者冲突，这个表明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决策圈里面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改变的方向。台湾青平台基金会副研究员江怀哲指出，日本近期更加積極地與菲律賓發展軍事裝備合作。
日方除了在防灾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与菲律宾强化合作，未来也预计提供包含雷达系统在内的更多军事援助给菲律宾。
他说日方除了在防灾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与菲律宾强化合作，未来都预计提供包含雷达系统在内的更多军事援助给菲律宾。而美方亦都在日方挑选援飞的装备上有给予相关的建议，未来长期可能都会慢慢是往提供致命性武器，好像反舰飞弹的方向前进。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未来菲律宾可能会进一步是允许美军长驻，或者是现有的日菲安全合作升级，允许日本自卫队访问菲律宾，甚至一个美日菲三国防御条约亦都正在讨论之中。菲律宾与台湾隔开巴士海峡是仅约是300公里，台海的局势都牵动着日本、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基地都可能会成为驻日美军的延伸据点。日本亦都将菲律宾定位为战略伙伴，并且已经在4月的时候将菲律宾列入军事支持的首波对象。6月16号首次美日菲安全会谈亦都再次确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格兰特·纽瑟姆说，从日本北部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南部的安全合作，可以在中国发动对台攻击之前是进行有效的吓阻。他说现在美日菲的安全合作会改变北京的成本效益评估，台湾与中国一对一的时候，中国有绝对优势，当美日加入的时候，平衡就发生变化，再加上菲律宾，天平就进一步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纽瑟姆说，当三方合作的机制逐渐上轨道，与台海局势密切相关的南韩、澳大利亚就很可能加入。欧洲可以是给中国一些经济压力，就能够让中国更加不敢对台湾动武。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表示，美日菲的安全合作无论在战略上或者战术上都会起到稳定台海的作用。他认为在战略上，美日菲安全合作是让作为美日紧密盟友的澳大利亚更有介入台海危机的立场。近几年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亦都正在深化安全合作，如果菲律宾卷入台海危机，坎培拉亦都更有正当性支持台湾的政策。在战术上，美日菲安全合作可以让美国在应对台海危机的时候有更多选择。
近期菲律宾开放了卡米拉 Osais 海军基地给美国使用，这个海军基地啊，距离台湾大概只有400公里左右，让美军侦察或者封锁共军出入台湾南部海域成为可能。
他说近期菲律宾开放的海军基地被美国使用，这个基地距离台湾只有400公里左右，令到美军侦察或者封锁共军出入台湾南部海域成为可能，后者是未来台海危机中国对台施压的军事手段之一。他说台湾的军机军舰如果能够在战时停靠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亦都会让台军对共军攻击的时候有更多选择。中国显然并不乐见美日菲加深防务合作。对于6月初美日菲在南中国海举行的联合演习，中媒敏锐观察在6月10号就报道，菲律宾马德雷山号在仁爱礁坐滩了20多年，之前中国出于大局考虑，即是呼吁该舰系撤离，静静等待它离开。现在中国能够以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演习为契机拖走马德雷山号。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表示，中国对于美日菲确立安全合作机制自然不高兴，但他会重复以往的外交辞令，指责美日菲安全合作是基于冷战思维下的反华小圈圈，但除此之外，中国是很难有什么作为是可以反制或者是遏止美日菲安全紧密的合作的趋势。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中国除了是发牢骚与言语的挑衅之外，还会尝试让美国商界的亲中势力是施以反制的言语或者行动，甚至是中国可能发动一些奢微的军事干扰，但不敢太过分，因为对手越是团结，中国越是退缩。纽瑟姆说，中国越是抗议一件事情，就表示这件事情不单止是对的，而且相当有效。以上秒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大奇在6月15号一个是讲述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讲话当中是表示，以往追求效率和低成本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导致了供应链的脆弱和高风险以及不可持续的全球化，并且是被北京可乘之机。他说拜登政府正在通过提高标准推动全球经济的韧性，并且优先考虑美国工人与生产者的需求，来到逆转以往的逐底的竞争趋势。而同時，美國正在與盟友和夥伴合作，是共同反對中國的非市場經濟的做法，並且突破中國在一些領域所造成的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莉亞在華盛頓報導。
戴奇大使星期四在國家新聞俱樂部參加開放市場研究所主辦的一場活動中，講述拜登政府在貿易問題上採取的新做法時話，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的一场战争有着严重的经济后果，一个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数字化转型在这里继续加速并改变我们的世界，在创造经济机会和强大的行业巨头的同时，亦都对民主和人类构成威胁和危害。当然，脆弱的供应链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正在提出改革和改进的要求。他说，这位负责美国贸易议程的官员说，新冠疫情期间经历的供应链干扰使到外界意识到需要对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效率和使到成本最小化而创建的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新设计，也都提高它的韧性，因为一个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对于提高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我们对决定生产些什么，在哪里生产，以及怎样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激励方式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他说，在贸易领域和反垄断领域，这种转变不单止仅仅只是关注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的贸易政策将工人置于其中心，也都反映这样一个现实，即享受廉价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也是工人，他们必须承受来自于世界其他地区在剥削条件下辛劳工作的工人竞争的下行压力。从贸易自由化和追求高效低成本转向高标准、韧性、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一位美国贸易代表说，同样在竞争政策中优先考虑和追求消费者福利标准，导致了美国国内市场的集中和不受约束的支配地位，扼杀了竞争并削弱美国公民和工人的经济自由。我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自由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效率和低成本转向提高标准、增强韧性、推动可持续性和促进国内外更具包容性的繁荣。与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正在利用贸易创造一场力争上游的竞赛。戴奇说，这个是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年四月就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演讲之后，对拜登政府所谓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做出的最清晰的表述。戴奇在讲话中为拜登政府拒绝传统的签署贸易协议的做法进行辩护。他说，他总是听到大众说，美国现在没有签订传统的贸易协议，因此美国根本就没有进行贸易。他回应说，美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传统贸易协议导致的。我们传统的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产业供应链规则同样是基于效率和低成本的前提，正因如此，他们允许大量的内容来自甚至不是协议缔约方的国家搭顺风车，他们并没有签署同意遵守协议中的其他义务，例如劳工和环境标准，那就意味着这些规则反而有利于那些利用不公平竞争成为生产中心的国家。这个就是这些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供应链规则如何倾向于加强现有的脆弱供应链，使我们变得脆弱，在我们试图多样化并使到他们更具弹性的历史时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前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退出了奥巴马总统推动的扩大亚太地区贸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拜登政府期间，美国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这种新型的贸易接触模式，更多关注工人、环境和小型企业，而传统的贸易协议则更有利大公司。他认为拜登政府的贸易议程可以使到美国更加安全、更民主、更繁荣，允许人为降低成本和低价格主导美国经济决策的决定使我们更加不安全、更加不自由、更加不繁荣。 佢話大旗話美國必須突破北京過去多年嚟喺一啲領域為美國製造嘅樽頸位。我哋每日使用嘅產品，從發動機到飛機再到國防設備，都依賴一系列關鍵嘅礦物同埋材料。未來20年對其中好多金屬嘅需求預計會激增，尤其喺我哋爭取到2050年實現温室氣體淨零排放嘅時候。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控制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採礦業和85%的礦物加工，這些脆弱性或者用競爭政策的術語來講，樽頸位是我們需要解決和突破的。他說，他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跟國會利益相關者和合作夥伴合作制定應對措施。在對華貿易上，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總統任內開始對華貿易關稅，並且在高科技領域進一步收緊了針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措施，建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所講的小院高牆，防止中國將這些高科技應用於軍事領域。拜登政府正在考慮發表一項行政命令，對美國在涉及到重大國家安全特定敏感技術領域的某些對外投資加以限制，而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北京。不過美國財長耶倫日前在國會作證時明確地表示，美國應該與中國去風險而不是脫歐。我認為我們與中國能夠從盡可能開放的貿易和投資中獲益，如果我們試圖與中國脫歐，這個將為災難性的，去風險是肯定的，脫歐絕對不可以。他說美國貿易代表大旗星期四的講話中講明了去風險的必要性，在供應鏈中追求這種去風險化和韌性是為了改善我們的國家安全和勞動人民的經濟安全，這些對於緩解世界緊張局勢和國內的焦慮以及減少經濟脅迫的機會至關重要。他說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共同應對北京的經濟脅迫做法，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經濟脅迫的例子，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濫用或者任意的方式使用貿易和經濟措施來實現戰略政治目標或干涉外國政府行使它的合法主權。正因為如此，就在上個禮拜，我們同澳洲、加拿大、日本、新西蘭、英國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發出一個明確的訊息，即我們企埋一起反對利用非市場經濟政策建立可能被濫用的全球市場主導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今年的主題是去國離鄉的希望。過去幾個月以來，從美墨邊境進入美國尋求庇護的中國公民人數激增，他們當中大多數人跨越半球，是穿越中南美洲幾個國家一路北上，歷經重重危險，最後從美墨邊境偷渡進入美國。他們為何要踏上這樣一條非常規的完美之路呢？他們尋找的希望又是什麼呢？在美國德州邊境城市默克艾倫，化名張秦，一家三口一個多月以來第一次能夠安心地投宿旅店。他們4日前到達美國，他們隨身攜帶的一個黃色的資料夾顯示著他們特殊的身份，是標誌著他們一個多月後走線的結束，亦都象徵著他們在美國新生活的開始。張秦說，以前只是這樣是發夢，沒想到自己真的來到了。40岁的张秦来自上海，疫情3年坚定了他移民他国的决心，让他最终选择辞去外企的工作，带着妻女走线美国。他原本想要是卖了房屋举家移民南韩或者其他国家，但由于父母反对未能够成行，在网络上得知走线之后踏上完美之路。他说离开中国，那怎么讲好呢？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是啦，我们中国政府太强势，是不是呢？他的操控的能力是太强了，你就算是一些发达的城市，就算有钱都可能被限制。过去几个月以来，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好像张秦这样走线偷到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利用厄瓜多尔对中国公民的免签的政策，从中国是经第三国到达那里，然后一路北上，经过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这些中南美洲国家，到达墨西哥，然后跨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从美国西南边境越境的中国人超过3200人，同比增长近20倍。 但是这条路危险重重，其中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交界地带的热带丛林是必经之地，走线偷渡的移民大多数需要在丛林当中行走两日以上。张巡提醒这一段的经历仍然有些害怕，他说雨林非常难走，他说基本上是要冒很大的风险，有生命的危险。对李飞龙来讲，是前往热带雨林前的一段水路最为惊险，已经在纽约落脚的他是比张巡一家早半个月走线抵达美国。李飞龙原本在中国做货运的船员，疫情后前往新加坡，后来从社交媒体上知道走线，和同事一起是出走美国。他说最危险的就是从内科科利到巴拿马那个热带雨林的坐船，坐第二段船，那个船是黑天的，然后风浪很大，那个海浪就是往你身上打，就感觉每一秒都要承受一个煎熬，死亡就似是一步之遥。一路上的危险除了自然的险峻，还有勒索和抢劫，中南美洲亦都是毒枭活动的猖獗的地带，一些中国的走线客甚至遭遇绑架。张巡在这方面还算幸运，但是都遇到了黑警，他说他被墨西哥黑警察是抢了500美元以上，说在豪华大巴上他们一车就四个中国人，他上车就直接走在他的前面直接搜身，他都未反应过来，他一共搜出840美元，他就跟他说他们有妇女儿童是给他留一些，于是就留了340元。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放在行李仓里面的背包也都被他们搜过，他穿行过很多国家，他们将他那些国家剩余的货币都是搜走了。对于张巡和李飞龙这些抵达美国德州的美墨边境的移民，边境上的格兰德河是他们要跨越的最后一道地理屏障，墨西哥城市雷洛萨和马塔莫罗斯是两个主要的移民聚集地，亦都是移民选择是渡河界的地方，每日都有人跳入这条暗流涌动的河流游向美国。李飞龙说他买了救生衣350比索，后面塞了空的塑胶瓶是塞了五六个，当时就一鼓作气地游过来，都几惊人的。但张巡说游过界河上岸的那一刻没有想到是他们一家一个多月以来感到最轻松的时刻。他说美国那些的边境的士兵其实都很好，他以为要避开他们，他以为他们会开枪，所以他到了河对岸，他就是趴住在那里潜伏，就这样，然后突然有南美人就这样过去直接投降，然后他看没什么事情，所以他也去投降。美国大兵很好，就是指示他们去哪里是集合。非法越境的移民会被美国执法当局拘押，时间因人而异，有些几日，有些十几日，甚至更长时间。张巡一家在被拘押四日后释，他们前往乔治亚州，暂时投靠住在那里的亲戚。很多中国走线客会选择华人较多的纽约或者加州落脚，他们的庇护申请是否会获得批准，还需要等待移民法官的裁决，这个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申请庇护的中国移民当中，庇护获批的比率是 58%。他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可以申请公卡，但是都需要时间。对于刚刚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来讲，不少人可能需要靠打黑工来到维持生计。比张巡一家早半个月到达美国的李飞龙，在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找到一间的早餐店的工作，薪水一个月可以拿3000美元，但是工作条件相对苛刻，每日凌晨四点是上班，工作时长10个钟头，而且这份工作只有一个月。李飞龙还需要找其他工作才能够继续在纽约生活下去，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打算存到钱之后请律师，然后上英语培训班，并且学习一门的技能。他说他觉得美国这个社会更加自由更加公正，就比较适合他这种人，比较适合想认真生活的人，不想躺平，国内只是允许有一种的声音定于一尊，然后就言论不自由，因为他的微博账号被封，觉得在国内很迷茫，就觉得自己是未来很惨淡。张巡对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他说他无论是什么困难都会坚持下去。他说他当然有这份顾虑，就算是他拿到这些纸，他知道他的庇护申请也都可能不会批，但是怎么说呢，他们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然后他们是付出了这么多，他们是回不去了。他说他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就是之前在国内的任何积累都是无效的，到美国来就是找一些低端的工作， 就是美国人都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会做，他有这个心理准备。他说至少辛苦他这一代，至少他的下一代会更加幸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印度控制的查莫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夏季首都斯里兰加存在着一个正在茁壮成长的独特的藏人穆斯林社区。这里距离多数藏族难民60年前逃到印度以来生活并且信奉佛教的达兰萨拉只有是几百公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拉勒侯塞恩的报道。
斯里兰加是印度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这处的藏人穆斯林社区有大约1500人，以同教徒的身份在这里受到欢迎。他们维护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时靠开餐馆等方式受到邻居的喜爱，提供的佳肴越来越受欢迎。斯里兰加大道路上边拉萨餐厅的经理扎里夫话，年轻的克什米尔人越来越喜欢莫莫等藏族美食，即是一种的蒸饺。扎里夫对美国之音话，我们多数的客人是克什米尔人，他讲他父亲1976年在这处开了这家的餐厅。扎里夫高兴地回忆话，我的父亲珍惜他的西藏接近，藏族美食是通往他早上村庄的门户，将他和家人以及儿童记忆连在一起，通过这家的餐厅，我的父亲再现了那些的珍贵时光，找到了慰藉。斯里兰加藏族公立学校的前校长马里克娃1959年反对北京的起义失败，中国军队占领拉萨之后，穆斯林藏人逃到斯里兰加是出逃亦都是回归。马里克解释说，几个世纪前这个社区的祖先是从克什米尔到达拉萨，娶藏族的妇女，学藏族的语言，成立了一个不同的社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比拉勒侯塞恩印度克什米尔的斯里兰加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六月十九号，美国人庆祝六月节，这个假日对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口是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个日子并不是纪念1863年1月1号正式颁布解放奴隶宣言，亦都不是纪念1865年12月6号批准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这部修正案最终废除了全国各地的奴隶制。这日庆祝的是1865年6月19号生活在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最后一批与外界最为隔离的曾经被奴役的人收到了他们终于自由的消息。在一年之后，在1866年6月19号这一日，德克萨斯首次庆祝了六月节。节庆活动很快开始传遍美国南方各地。在今日，六月节被认为是最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节日。又过了156年，1865年六月节的重要性才得到正式承认。2021年6月17号，拜登总统将六月节国家独立日法案签署成法，宣布六月节是联邦的假日。拜登总统说，对他来讲，将六月节定为联邦假日不单是一个象征的姿态，说这个是美国承认奴隶制起源、奴隶制原罪的一项事实声明。他说，要明白这场战争从来也都不是为此而战，不单只是为了维持联邦，最根本的是为了国家与自由。他说，要记住解放奴隶宣言不单只是一份文件，他体现了振奋国家的自由精髓，他证明有些想法的威力更为强大，他们无法被拒绝。这个提醒大家，美国的应许就是人人按照神的形象生而平等，我们在一个整个生命阶段都理应得到平等的待遇。六月节既标志着奴役和压迫的漫长而艰难的黑夜，亦都标志着一个更加光明的早晨即将来临。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